这个命定，那这命定跟使命都有关系啦。到了新约，你看到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约的使命就是一个而已，你们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简单的讲，人人都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工人，要去传福音，让灵魂得救。再来呢，把这个人带到主的面前，训练他成为一流的门徒，所以叫做带门徒。接下来呢，要去建教会。所以就三件事，这三件事就一个使命当中都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传福音、带门徒、建教会。传福音、带门徒、建教会，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因为这是末世唯一的出路。建教会才能够训练门徒，建教会才能够团队去布道，好像这个方舟就建起来了。有一天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焦点这个地方，做什么都要对焦。好，那看到这边讲到神的话不落空，有一些结论让我们很多的提醒在里面。好，我们要看到几段落。第一段落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到三，一起来看见神的话。预备，请。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好，这边讲到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西底家是我这犹大他最后一位王，就是西底家。那西底家其实呢，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公义，耶和华就是公义的 righteousness。 但是他的名字人不如跟名字没有相称了，他是个做邪恶的人，所以那很糟糕的啊，这看起来非常大的落差在当中。你看他登基的时候是21岁，算是非常年轻，20岁就登基了。但是在当中呢，做王只是11年，他其实是一个傀儡啦。你不讲，尼撒王已经掳掠了两批去了，最后一批呢还没有，但是这一批呢是最糟糕的一批。但是你知道吗？西底家却没有悔改，国破人亡了，成家傀儡了，他还没有悔改。他登基21岁的时候，然后呢做王在这个地方11年的母亲呢叫做这个哈木他，哈木他其实翻译出来就是靠山的意思。他可能抓这个靠山那个靠山，他妈妈呢其实就是迦南王的女儿了，就是外族。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就是通婚的结果。通婚呢就会带了很多的文化啦、民俗啦、风俗进到这个殿当中，进到百姓当中。所以整个百姓呢，因为领袖本身就是这样子嘛，领袖很多的世界的风俗习惯都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就带着走的路就走错方向了。所以难怪呢越走越糟糕，到了他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的国家犹大国呢走向灭亡的道路。因为其实根源就在世俗里面，他们是跟外族通婚的，这根源呢是带来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祷告，记得你祷告你结婚的对象一定是什么金钱的对象。你只要问一句话，昨天牧师讲过了，这个人你跟他交往会让你更加亲近神、更爱神吗？或是更远离神？答案就出来了，不是条件怎么样，这是首要的条件。会让你更爱神吗？更爱耶稣吗？更亲近耶稣呢？还是你跟他一交往就远离了，就越来越离开耶稣？你根本都不要去想，因为这是错误的。你看到今天的结果，一个领袖如果错误的话，整个国家都灭亡。如果你的选择错误，你的婚姻就走向灭亡的道路嘛，这个非常痛苦的道路。所以看见婚姻很重要，只要问一句话，让他你跟着他走的时候，会不会更爱耶稣，更加亲近神？好，这是很重要的。好，这是讲到说他的妈妈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这耶利米不是这位先知名字一同，但是不是这个先知，好，大家理解一下。好，再来第二节呢，西底家行耶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你看，你看到列王记都知道，哇，很多大概都是看为恶的事了，好少看为什么正的事，很少。他看为恶事比较多了，代表什么？人的心本来就是邪恶的，人的心如果没有被上帝灵充满，很难做一个正确 选择走向光明的道路。你看到这个，他眼中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哪些事呢？你稍微翻你过去的这些他走过的道路所读的圣经，就知道很多邪恶的事了。总归来讲，就是犯罪，不断的罪恶当中，不断的重复，一代一代是这样子的，所以累积到最后三位王当中呢，一个比一个邪恶了，到最后就是西底家，那西底下。为什么这个最邪恶的地方啊？他呢让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然后拜偶像，满屋都是偶像，而且家里面也有偶像。再来呢，流无辜人的血，好多的孤儿寡妇甚至孩子呢都祭祀在偶像的面前。你看到这是流无辜人的血了。再来呢，他明明知道他已经被掳了，国家已经很多破口了，已经很多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他还不悔改，他选巴比伦王选他成为他的什么傀儡一样，听我话就可以了，你就听我讲就可以了，乖乖的就好了。但是他呢，登基之后呢，你看他就背叛，马上就到了第八年的时候就背叛了，所以他是一个不忠心的人，不忠实的人，他把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好，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记得我们很快就要总统选举了，记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聪明，不再是选哪个政党蓝绿的问题，是要选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是不是带国家走向正确的道路，或者走向跟神敌对的道路，如果敌对的话就越来越糟糕了。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别是站在政党的问题，我们要站在这个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人是不是他的作为如何啊，他的品格如何啊，他要带国家去哪个方向啊，这要清清楚楚。好，因为他如果行走在真理当中，我们就要这个什么投票，然后能够让他能够当选，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所以不是在蓝绿的问题，是在这个人们走向真理的问题啊。教会呢，它是一个真理的注释，真理有关对跟错，是跟非。对选举的对象也是如此，对跟错，是跟非，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挺的是挺这个，他有没有走向正确的道路，不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你看到第二节就看见为什么国家会破，国家会亡呢？跟国家的领袖息息相关。好，所以西底家你看到他是犯罪，他是拜偶像这个流无辜人血，然后背叛巴比伦，所以这个时候看见他为什么会走向灭亡的道路，整个国家的原因接下来第三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什么赶出，把他椅子圈起来，这椅子代表结果的意思哦，这个是因，后面才是果嘛。为什么这个呢？刚刚讲过了，因为他看他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鉴察人心。我们在做什么，神都在看，请大家记得，我们在做什么，神都在看。有一天呢，我们都要交账。好，这边讲到，你看西底家，他呢让神生气，而且呢怒气不断的累积。累积到最后呢，神的审判就来到了。好，他就大大的发作，然后呢以致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被赶出。好，这边面前赶出以致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这个地还包括殿都成为圣洁的，叫做圣地、圣殿、圣城，这个都是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给的产业，到最后你把它变成贼窝，变成满屋都是偶像，到处都是流无辜人的血，然后到处都是罪恶满地啊！难怪神会生气嘛，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走向圣洁的道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知道有一天见主面就是圣洁了，圣洁就能够被神提嘛，因为神要的是圣洁的心腹，对象是这样的对象，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不圣洁呢，他就会赶出了。所以不是我们聚会多久，我们读经多么熟，而是有没有走向圣洁的道路，就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清楚这个。那不圣洁的话就会被赶出，因为那个地是圣地，那个是圣洁之地，神一直忍耐在忍耐，满屋包括他的圣殿，他整个屋子都是偶像啊，神怎么看得过去呢？ 一定会大发烈怒，行公义啊，然后把这些人都赶走啊，以至于你看到吗？百姓也一样在当中受遭殃，失去了圣洁，就没有圣地可以住。好，失去了圣洁，就没有圣地可以居住。好，接下来第四节我们要读，第四节到了第十一节是第二段，四到十一我们来读。为白琴，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围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挽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好，你看到这一段看起来就西底家非常惨，哦，他的结果真是惨惨惨三个字啊。好，你看到从第四节开始一直读下去，发现到似乎哪个经啊，哪个啊哪卷书也读过，实际上你稍微对照一下，就在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有一些经文重复的出现，代表你看到吗？前面的作者跟耶利米呢，他们是同样受到感动，哦，把神的话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你看到年代不太相同，但是你看确实能够有感动在当中，一定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啊，不是互相抄袭的，而且看到那个字句各方面呢，那个脉络完全是相同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四节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把他圈起来，这个人是不忠心的人啊。你看到吗？明明前面都被掳了，那前面第三个王有没有？约雅敬死得非常惨嘛，约雅敬呢又被抓走了，十八岁登基三个月就被抓走了，你还不悔改啊？前面就这么凄惨了，你看到一件事，人的心真的最后蒙蔽很刚硬哦。看了虽然看，就想说那个人会死，我不会死；那人会遭殃，我不会遭殃。哎，人的心会这样子嘞。人的心被蒙蔽到的地步，哦，很刚硬，啊，前面都有人这样子啊，哇，很凄惨啊，还不因为这样子，哦，那我就不要做了，不会啊，他继续走他的道路。所以可见，哦，他背后是有权势的，因为这个人也败得很凶了，背后是有个权势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哦，我们叫传福音就可以啦， best 就，哦，我们讲两三句就哇信主感动，如果你没有大力祷告，他是被遮盖住的，他是被蒙蔽的。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来祷告，听录音的要 把你的对工带来祷告，参加祷告会，早上就来祷告，周五今天晚上也有这个差派的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大家热切祷告， best 才会悔改的啦。你以为讲两三句他就信主啊？他是高度的属灵征战，他被蒙蔽，看不到前面，他只总看到这些利益而已。这个就是属灵的权势，只有祷告能攻破这属灵的权势。这个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西底家真的是很糟糕啊，看为神看为恶的事继续做下去。你看到背叛了巴比伦，巴比伦王已经掳掠了，已经两度了，他还是这样子呢，死不悔改，你看到多么刚硬的，啊，好，到了第九年的饥荒，哈，啊，他做王第九年的十月初十，哈，好像双十节一样的，那不是光复，不是双十节的国庆日，是他的死期来到了。你看到吗？十月十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就率领全军了，一直到他背叛，他就亲自带队了下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哦，你看犯罪的结果就是被围困，走向灭亡的道路。好，被围多久呢？总共十八个月，快要两年的时间了，十八个月全部把你困住，就你让你不出城就好了。哇，接下来里面就闹什么 饥荒嘛，对不对？然后瘟疫也开始嘛，然后自己呼这个母亲就吃孩子嘛的肉嘛，这个是我们前面读的嘛，很凄惨啊，非常糟糕啊，因为有大饥荒，没有粮食，没有水喝，到时候走向灭亡的道路。好，接下来你看到城就被攻破了，一切的兵丁夜间呢就赶快逃跑。好，然后大家到处逃跑啊，好，他们就在亚拉巴逃去，往亚拉巴逃去。亚拉巴是一个沙漠旷野的地方，大家跑到的地方，哇，赶快逃走啊。接下来第八节形容到加勒底的军队知道西底家往什么逃跑了，赶快追杀，就在一个地方，在耶利哥的平原追到他了啊。他就形容一句话，他的全军都离开他什么失散了。你看西底家没有智慧，他以为我们可以什么反败为胜的，接着他相信他的军队，相信他的势力，接下来围困了18个月，里面闹大饥荒，没有东西吃，哇，民不聊生，大家最后呢都散了，连保护他的军队都什么逃跑了，剩下他一个人而已。看到这个吗？这个结果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忠心，下面也不忠心了。你不忠心，你不忠贞，你带了门徒也不会了。你们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有个灵里面有个正确的耶稣基督的品格。如果你顺服，下面就顺服了；如果你很信靠神，里面充满信心灵在运作，下面也会了。都从上到什么下嘛？你看到他不忠贞呢、啊，他也背叛了、啊。你看下面都逃光了，压力来全部鸟兽散了，所以看见一件事，我们自己要作证，下面就全部证了，我们做对，生命就是影响生命了，这是很宝贵的真理，愿神帮助我们都看见，每一天我们就跟耶稣学，跟着耶稣，求你给我更多的你，我需要更多的你，我呢更多的拿掉钉在十字架，让我成为忠心的人，信靠主人，这样子我们带出来的门徒都会成为这样的人，因为生命足以影响生命。好，接下来第九节，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这个地方。好，在那个地方巴比伦王就来审判他了，直接审判，王对王的审判。好，巴比伦王审判西底家怎么审判呢？很简单，他其实马上就做什么处置了，马上就刑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众在他的面前杀他的众子，哇，这个是很大的痛苦啊！你的孩子在你眼前一个个被砍头，是不是很大的痛苦啊？是，你看西底家，他第一件事情，他看到了孩子在这个仇敌面前一个个被杀害，第二件事情呢，杀完之后什么？挖掉他的双眼，参僧也被挖过什么双眼，看到这吗？这代表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拜偶像，眼睛都会瞎，拜偶像的结果就是眼睛都看不清楚了，有眼不能看，这个就是嘛。参僧呢喜欢跟外邦女子在一起嘛，他爸爸妈妈明明告诉他说我们自己本族有女子，为什么要娶外邦呢？他就是要嘛，你看他一取眼睛就看不见了，在属灵界就是如此，所以一定要坚持，慢一点嫁没关系，慢一点娶没关系，但是要娶那个正敬畏神的人，眼睛才会明亮。特别是领袖们，你的眼睛不要瞎眼，记得要走向神，看为正的道路。好，眼睛被挖掉了，他成为瞎眼，成为黑暗之子。接下来第三件事情做什么呢？被铁链锁着，失去了真自由，没有自由了，被绑起来了。你看到吗？整个人不再像王了，变成奴隶，被人左右。好，被带到什么巴比伦去了。 OK， 那个是混乱的地方，你不是很喜欢巴比伦吗？投靠巴比伦呢，你看带到的地方当奴隶。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来到世界，世界呢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啊，有甜头了，但到最后呢你又被世界绑住，它的根就是巴比伦，就专门在什么混乱的地方， 你只要爱世界，爱主的心就没有，然后变成什么呢？你的心就开始混乱了。一混乱，婚姻就混乱，家庭的混乱，亲子关系的混乱，工作也混乱，一大堆混乱就临到了。因为你爱巴比伦嘛，看起来甜头蛮不错的，但是你吃下去，昨天讲说喝到他的金杯，看到吗？喝了之后什么？会疯癫呢、啊，整个就是疯癫起来了。哇，很难有理性啊，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事你都去做。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你以为教育，哇，读得这么高，怎么会做一些非法的事呢？这种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哇，他不是一个主管吗？哇，他不是啊，这个啊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长啊，或者他是什么国家的一个什么长啊？这个人怎么做这种傻事呢？我告诉你，那个跟教义没有关系，是跟蒙蔽有关系。一蒙蔽，他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了，做这种傻事。所以这也不用惊讶了，你越来越读圣经就知道他背后有权势。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看清楚这个。好，接下来他说被带到巴比伦去做什么呢？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什么死？囚在监里，本来是当王，是自由的，在圣洁之地，在圣殿敬拜神，最后你看落到这么凄惨，因为不听上帝的话，看重世界，结果呢被囚在监里直到死。啊，被囚就被压制了吼。好，讲到这边你知道看见刚刚所读的被杀、被掳、被捆绑、被囚，这是谁的作为啊？魔鬼的作为嘛。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嘛。只有耶稣来叫羊得生命，得了更加的丰盛，这是我们的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祷告，每天都要决定跟随耶稣，每一天都要决定跟随耶稣，我们就去活在丰盛的生命当中。如果稍微不谨慎，很容易就掉到这个被迷惑，然后掉到混乱的世界当中，结果就很凄惨。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就出现什么问题？十二到十六，也拜请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好，这是 第三段。这边 讲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第十九年的时候，前面讲到是西底家他的年代，现在讲到另外巴比伦王的年代。他说在十九年，他登基十九年五月初十，巴比伦王就在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叫尼布撒拉旦。好，尼布是神明的意思。好，你看到他们前面不是冠夫姓，是冠神明的意思啊。好，尼布甲尼撒那个尼布也是他的神明。所以要大家知道，原来他们就是拜偶像为主导的一个国家了，连王都冠神明的那个姓在当中，这个是直接的。所以他们背后有没有权势啊？当然有咯。他当然就权势在当中。所以他有个护卫长啊，叫尼布撒拉旦。撒拉旦就是什么呢？撒下种子的意思。靠着神明撒下种子了，靠着神明撒下种子了，靠着神明撒下种子了。所以这个应该是看起来蛮邪恶的。他有很多很多邪灵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了，邪灵的工作在当中。这个好像我们讲的就是皈依啊，或是做 KGAN 啊，上面都是什么有这属灵的权势在当中了。台湾人应该很熟悉了，这是在巴比伦时代就有了，越是要爬得越高，要越多这个东西了。像不像台湾的政治圈子啊，很多候选人跑的是教会还是庙啊，这个东西他到最后就是要权力都要跟灵界挂在一起。你看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很多奥秘在里面了， 你越读就越知道这背后真的是权势在运作，因为他要权嘛，他就必须要跟灵界挂在一起，不然他怎么有能力呢？ OK， 好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叫做权势跟这个宗教界连接在一起的。好，这个护卫长呢就攻进了耶路撒冷，你看他来势汹汹啊，一点怜悯都没有，他用火焚烧耶路撒这个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还有大户人家。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看到火一烧，一把一烧，什么都没了，看到没？不管是大户人家多少的平数的房子一烧都没有了。你看殿也是一样啊，你看所罗门花了多少时间建殿，一烧没了，看到吗？皇宫也是一样啊，一烧就没了。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世界真的不是我们家，你花了好多时间哦，营营积积一辈子哦，一些人可买了大房子哦，再买第二栋第三栋，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火都会焚烧。我不是说不要买房子也不要消极，而是告诉大家，你的心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可以我用一辈子可以带到永恒的？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我一辈子投资下去是永存的，是永恒的，我可以用一辈子的生命投资在那个地方，那个叫做眼光。如果有的话，找到那个，那不是很好吗？有，就是这个，我们要去十万里做主的门徒。所有物质都会过去，所有的钱你都带不走，你再赚更多都带不走，但是只有一个，你赚的灵魂都可以带走，而且天上更大的房子，更美的地方等着我们。有人说，牧师啊，那个教会还是蛮势利的感觉哈，不是，而是让你看清楚，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世上是有使命的，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嘛？你看，耶稣说：“你要跟我吗？真的要跟我吗？狐狸有洞哦，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啊，连耶稣连固定的房子都没有啊，枕头地方就没有。”代表告诉我们，耶稣早就告诉你了，他现在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宝座，有很大的耶路撒冷，永恒的房子都等着我们。我们要看见这个，这个叫做眼光，这是世界，我们的目的就是使命而已。好，接下来看下去，来，他说他不仅烧毁一切的房子，物质都没了。接下来你看到吗？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什么城墙。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看啊耶利米的哭墙的话，还有剩下一面嘛，对不对？你会去看到那个西墙啊，现在耶路撒冷还有吗？剩下那个地方，接下来那个雄伟的墙啊，全部都没了。所以你看到他常常在祷告，犹太人哭啊哭啊，就这个。就在讲到最后一猜什么都没了，再怎么搞的碉堡哇，这个城堡全部都没。好，接下来看到那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民中最穷的还有剩下的百姓都掳去。后来可能掳到一般想想不行啊，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田地在这个地方啊，总是要留下人来耕种嘛，所以把最穷的这些人呢，把他留下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修理葡萄园跟耕种田地，让这边不要荒芜，因为他还是巴比伦的一个国度之一嘛，就留下来做这个工作。好，但是你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其实在做奇妙的工作。这些人本来就被掳了，可掳到一半的时候，最穷的也被掳走嘛，前面那一节是讲啊，后来走到一半，那个王就不行了，还把最穷什么留下来。讲到一件事情，其实神的手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他的地方，他留下最穷的来继续来耕种，在当中有渔民留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留在世上？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在当中，他要让他们有一天七十年之后要什么回来嘛。今天也是要告诉我们，就是神留我们在世界是有使命的， 有任务的，使命叫 mission， 就是任务嘛。我们常讲说不可能任务嘛，我们的任务是可能的任务，而且是伟大的任务。神留在要我们留在世界是有目的的，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新旧约你看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的神的手神的心一样在耶路撒冷，虽然已经被拆到剩下这样子，神还会留下来的。其实是神的怜悯，神怜悯犹大人，那他们还有余种一点点，可能没有多少人了啦。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人都被带走了嘛，这就剩下都是最软弱的，老弱残兵的，最穷的，一样神使用那些最软弱的最穷的那个叫普通人来完成他伟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这些人，上帝要使用你们。所以不要看不好自己，要看重，因为神让你留下来嘛，对吗？你的门徒都是一样普通人，都是三不多了，有尊贵有能力，有能力都不多，是最穷的，但是神却要用他们，看到复兴的种子埋在那地方。愿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啊，好像5%而已啊，五点几，很少啊，好像势力都很软，但是不担心，我们就要知道神的手在当中，神会带复兴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17节，好，17节到27节是另外一段了。17，预备，请。
耶和华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轴，厚4指，是空的，为12轴。柱上有铜顶，高5轴。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见、所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的巴比王那里，巴比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这一段讲到几件重点。来，刚刚讲过，前面上帝呢先处罚领袖嘛，对不对 ？OK， 好，再来焚烧我们看得到的，觉得人们觉得哇，圣城也好，大户人家啦，焚烧掉了，但其实上帝的手还在当中。接下来看到一件事情，这边讲到宗教。你看到吗？上帝特别要耶利米写下这个。你看到耶和华的殿的铜柱、殿内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然后运到巴比伦。这不是第一次哦，在约雅敬的时代就已经把殿里面的什么很宝贵的金器都带走了。这是里面还有一些银器，各方面还有铜嘛，金跟银都走了，现在什么剩下铜？然后他还要继续破坏，因为你看到。这个西底家没有真实的悔改，你看到越来越破坏到整个上帝的殿当中。好，那接下来你看到还有铜啦、锅子、铲子，这些都是敬拜用的铜器，这祭坛当中那个木这个要焚烧的木头啊，各方面这些东西都需要这些东西来做运作在当中。但是这边讲说护卫长都带去了，并且就讲到所罗门王的圣殿里面的殿的柱石，这些柱子呢多高，然后里面雕刻的多么雄伟这个宽敞都讲得非常清楚里面有绣的多少石榴讲得非常清楚。好，然后呢祭司长还有副祭司长这些祭司都掳去，然后呢就被砍头了，结果好像非常凄惨。好，这边讲到什么？原来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 上帝看重的是关系，不是宗教。上帝看重的是关系，我们的信仰就是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耶稣的关系，你跟上帝直接的关系，这很重要。我们的信仰是指 relationship， 不是 religion。 但是如果变成宗教的话，上帝可以借着各种方法把它拆毁。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大家用文化、习惯、仪式胜过跟神真实的关系。为什么有天主教跟新教有分离呢？就是因为变成什么仪式了，很多很多的圣俗之分呢，圣品之分嘛，阶级之分嘛，都变成宗教了，变成法利赛人了，只看到很多很多的仪式，但是跟神呢没有关系了，只挂着他的名字，但是耶稣出现呢，根本认不出他是弥赛亚了。所以神准许拆毁宗教。还有一件事情，神准许拆毁圣殿哦，看到什么？里面全部都扫光啊！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贼窝了。里面都是贼窝，都是偶像嘛，神准许全部拆。用在现在一样，如果我们走向宗教的道路，教堂可以毁的，是吗？你看中国大陆有没有很多教堂？那个其实他们前面的祖先他们没有教堂的，早晨四点半就起来祷告，在旷野，在下雪的地方跟神直接什么很亲密的关系。愿神帮助我们。神要什么？神要的不是宗教，神要的是关系。不是 religion， 是 relationship。神要这个，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准许为什么拆毁这些？因为神要我们看见真实的信仰，不是真实的宗教。愿神帮助我们，信主越久，你要知道神看重的是关系。我们带人要跟神建立关系。不是加入会员就好，加入我小组就好，加入我的教派就好。No， 你要跟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跟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好，讲到这边，你注意看一下，你去对照一下耶利米书，讲到这边，耶利米的话是从神而来嘛？神的话早就先讲了，那个叫预言嘛。今天我们有没有应验呢？有。所以讲到一件事，第二件事是神的话。永远不落空，他说话就算话，除非你悔改，不然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读耶利米书，他是个先知，神不断的、不断的讲，人要听啊。接下来你看到吗？就应验了。第几年就跟你讲，你登基第四年就跟你讲，会很凄惨的，你不听吗？到了第八年，你看就背叛，然后呢，围攻十八月。最后你眼睛也瞎了，然后呢被掳掠了，孩子死光光了，电也没有了。其实神是一个警告人的上帝啊。上帝有没有透过启示录警告教会啊？七间教会，凡耳的就应当听。谁是教会啊？我们就是教会。每一天都要对齐神的话，对焦与大使命，每一天都这样做，我们看见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好，接下来我们看见这地方的从28节到30节讲到一些人数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来，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
在下
面。
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好，这段很精彩，好的一个结论。好，前面讲到你看到吗？尼布甲尼撒所掳的人民数，就是人民的数目，他掳了三次， 被掳三批。后来你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后来复国的时候有三批呢，一步步回来嘛。哦，所罗巴伯这些一步一步带回来了。OK， 你看到吗？上帝会工作的。我们要知道复兴有时候要等待，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应许不改变。你看到这人数三批被掳的情况，来第三批被掳的，特别是第三批记载在下面。他第七年掳去的犹大人有3023名，到你尼布甲尼撒王18年的时候，掳去了832名。再来呢，到23年的时候，掳掉了745名，加起来呢4600人。哦，加起来4600人，把它画起来，加起来。原来神启示了耶利米，告诉他说掳了多少人，都清清楚楚。神会纪念哦，他不是说啊，大约4000人，大约5000人，全部都写得非常清楚。哦，原来神告诉我们，神在不在乎数目，在乎。就再讲一遍哦，神在不在乎数目，很在乎，因为每个数目的背后就是灵魂，是不是？是，所以我们做信徒小组要不要定目标啊？
要，
你要给各自己独立，主啊，让我给得着3个灵魂，这次要受洗，我跟神合作，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我尽我的努力，我能够求神帮助我做信徒小组，让人家感动。那个秘诀没有别的，感动就对了，做什么就让对方感动，你会看到圣灵会工作的。因为圣灵专门做感动的事。彼得没有口才，彼得甚至否认主3次，他有很多的缺点呢，可是他愿意被神用，牧养主的羊。怎么牧养呢？当然要有先有羊嘛，他就要做布道嘛，布道才有什么，有羊圈嘛，然后羊就会进来啊，所以他就做布道的工作。当一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有能力，一讲到你看到结果来讲扎心啊，看到这个不是扎脑，是扎什么？扎心。扎脑就是什么？就是逻辑啦，理性啦。他不是扎他的脑，攻他的，攻他的心。怎么来的？圣灵给他感动，圣灵给他口才。所以做幸福小组很简单的关键就在你做的有没有让人家感动。今天不是在做幸福小组培训的，他重要的告诉大家，做过头都会感动。耶稣都是做过头，我们这一次好好的做过头。他不来你就去探访，他不来你就去拜访。做过头，不要等着来，做过头。我相信只有爱能够让人家感动。你看到这个地方，上帝把人数都写得清楚了。我们做幸福小组有没有这个、啊、把人数啊写得清清楚楚，他不来我们就去嘛，去爱他，去探访他。哦，我相信总是有机会。丰富教会其实已经做很久了，但拱热闹，有人说有余啊，感动不足啊。努力一点，我们不要只是热闹一场，我们要什么？感动，好好的做感动的事。我们做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很好啊。但是感动力呢？重点是感动力，愿神帮助我们，因为神看重什么？每个灵魂，他背后都是一个得救的灵魂。好，那你稍微看一下这个人数的话，跟你所读的《列王记》这个24章、25章有点出入哈。那《列王记》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哇，人数10000人呢、啊，第一批就很多人，但你里那一批就10000多人了。为什么这个落差呢？可能是在记录当中有人记男丁啊，就像5000人只记男丁嘛，对不对？好像人数有点落差。事实上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是，他都在乎人数了。无论是怎么记载，是男丁为主，或者包括男女老幼都记载下去，有10000多人都好。重要的是上帝看重人数。这些都是上帝的产业，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要努力，做幸福小组的时候看重每个大人小孩都是神的宝贝。 OK， 好，最后来这段也非常感动我们，就是有一个王叫约雅金。约雅金是前面那位王，倒数第二位王，在前面叫约雅金。你看到吗？这个约雅金呢，也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你看他登基的时候才18岁的时间哦，然后做王几个月啊？3个月啊，18岁，大概我们高三左右吧。高三的年轻人就当一国之君了，被神大大的提升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可能不太有经验，然后呢，有自己很多自己的看法想法。那登基呢，3个月就被抓走了。那被抓走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掳之后被带到巴比伦的地方，然后关起来几年呢？37年嘛。然后你看到18岁加37就是几岁了？55岁了。所以很长的时间在哪边啊？在监牢啊。然后做王子什么？3个月，然后就被抓到监牢当中，哇，好像判无期徒刑一样，蹲了37年。然后呢，很奇妙的事情，55岁之后，你看到吗？尼布贾尼撒王的儿子接王了，但是你看到吗？这个人却对这个约雅敬很有好感呢，竟然把他什么释放了，然后呢，跟他一起坐起来吃饭呢，然后呢，一起每一天都在王宫王座里面一起吃饭呢，到老都给他不断的供应皇家的膳食，穿的住的都像其他的王一样。你读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跟逻辑？他明明是他的什么阶下囚啊，怎么会被提升？我自己的解答很简单，因为神给约雅敬恩典。他可能在那个地方37年的时间悔改再悔改，想到前面的王，想到后面的王，他在当中就悔改悔改悔改再悔改，悔改人神就会给恩典，悔改人神不会忘记你的。你看到到最后，你看到阶下囚竟然被释放，阶下囚竟然可以大赦，你看到吗？大赦应该都是自己的百姓吗？他赦这个外族的王，在讲什么？讲一件事情，悔改是唯一的出路，上帝的恩典总是给那些悔改的人。这礼拜我也跟有机会跟师母服侍一对夫妻一样，哇，泪汪汪的，我们心里面就很多的感触跟感动。但是我一直告诉他，悔改就是回家了啦，只要悔改神的恩典够用，走错路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悔改，像浪子一样，天父爸爸总是第一个跑向去嘛，又亲又吻，有没有？然后预备的大礼物都准备好了，只要你肯回家嘛。虽然你回家的路很辛苦，也觉得哇，人家怎么看我啊？我真的是一个很惭愧的人，里面很挣扎的，来到教会别人眼光都在会怎么定我的罪吗？很多很多的这些嘛，很想放弃的，但是他坚持来了，后来整个人就不一样，我相信恩典会很领到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约雅金他的人生的结论是很恩典的。 OK， 那西底家呢？很凄惨吗？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什么凄惨，两个一开始都是背叛神行邪恶的事嘛。可是结论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一个有改，一个没有改，像不像十字架的左右的强盗啊？一个有改，一个呢没有了，一个就下地狱永远的死，一个呢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了。愿神帮助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赶快悔改，回到神的恩典之路。好，结论来讲，耶利米是一个很这个了不得的先知，他在母腹当中就被神呼召，那一路上就走向命定，但是在从这个呼召一直到完成使命，请大家记得这个过程耶利米也不晓得，但是他愿意走上去，这个过程当中酸甜苦辣，背起十字架，他也不想做列国先知，不是风光啊，只有很多的苦的十字架要背，被人家谩骂，被人家拒绝，孤单，甚至被人家捆绑，好几次快死，有没有？我们都是一路上读这个吗？ 那个叫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到最后年老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后悔，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很感动的犹大人。愿神帮助我们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耶利米有什么让我们效法的地方？很简单，他第一个，他喜欢听神的话，几乎天天在听嘛，对不对？把神的话当书卷吃进去。再来呢，他遵守神的话，他不仅听，他遵守神的话，这个很重要。最后他说，他传扬神的话，听 OK， 然后遵守已经很不容易了，传更不容易。做幸福小组传福音是高度的属灵增长，也是高技巧，但是值得我们付上一辈子的代价，因为这是高价值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读了耶利米书到了结论，我们献上感恩，帮助我们都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要兴起更多耶利米型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并且遵守上帝的话，而且乐意传扬神的话。主，帮助我们，不仅我们传道人要起来，主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让我们所带的门徒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祷告，让我们都成为顺服你的人，让我们做什么都要遵守上帝的话。谢谢耶稣，也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极大的看见，就是这个时代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心，唯有福音能够带来国家的复兴、社会的转化，唯有福音才是唯一的答案。主，帮助我们认清这一点，我们相信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台湾的救赎之路就在福音的大能当中，帮助弟兄姐妹的救赎的家庭也是在福音的当中。我们要起来祷告，用祷告攻破那背后的所有的权势，用祷告的破坏魔鬼撒旦一切可恶的权势，好不好？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